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家庭观的查经。那我们是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12月份20多号了，23号。那我们是我们今年家庭观的最后一次查经。我们感谢主哈。那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呢，先简单的就回顾哈。我们讲我们家庭建造有三大支柱。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三大支柱是哪三大支柱啊？我们说是上帝的祝福，还有彼此的感恩、饶恕和道歉。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查考。我们要今天查考的主题呢，我们叫做福音的家谱。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你对我们家庭有诸般的祝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查考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让我们对你给我们的真理认识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建造也更加的蒙福。求主你亲自的施恩眷顾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得造就，我们的心就得激励，我们的灵就得安慰，我们也在你面前更加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查考我们的家庭观哈，因为之前我也在祷告，因为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那我们的家庭观的查考呢，应该是承上启下，也有一定的总结，也要求主带领我们去更新。那我祷告主给我的感动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查考我们叫做福音的家谱。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是吧？这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请把手机关静音。然后我们要看到这是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去看，其实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它有一些很奇妙的地方。怎么奇妙的地方呢？圣经里面每当要进入到一个重大的历史段落，或者上帝的作为一个重大更新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出现家谱。那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呢是最重要的，对吧？就是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的分水岭，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然后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它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家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说圣经是以家谱来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后家谱其实是历史的里程碑。那么我们要去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因为包括新约的家谱也好，旧约的家谱也好，里面有很多的名字，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看家谱，觉得说哇，这个一堆的名字太枯燥了，但其实里面有很深的信仰的意义。那我们今天是家庭观的查经，所以我们要更加去看，就是这里面讲到圣经当中的家谱，特别我们讲的题目叫福音的家谱，跟我们家庭建造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说福音的家谱告诉我们关于家庭哪些重要的真理。然后呢，我们讲到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那我们的家谱当中有哪些必不可缺的要素？然后第三个，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要写家谱的，我们该怎么写？你说梁弟兄，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写家谱的，那我希望你听完我讲的，你就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跟一般的人的那些家谱是不一样。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福音的家谱，就是我们来看看福音和家谱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福音的家谱告诉我们关于家庭的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明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后面有一长串的名字，有很多，我们就去思考，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他们怎么样历史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当我们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眼睛就放在人身上，说哎，这个是大卫，哦，那个是所罗门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等等等等，我们经常看这些。但我们上帝把家谱放在这里的时候，他第一个让我们看的还不是人，看的是谁啊？看的是神。你去看家谱的时候，其实你就特别大的感动。怎么特别大的感动呢？就是当我们看家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非常的浩大，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很多很多软弱的人，同意吧？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谱一路延续下去，不单延续到主耶稣，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也是这个家谱里面的人，阿们吧？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对吧？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家谱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你首先要看见神的恩典。我们每当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对他选民的怜悯，对他选民的顾念，还有对他选民的保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主啊，你看到这里面真的是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断的延续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要建立家庭，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建立家庭，原因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说，哎呀，某个民族特别能生，某些人特别厉害啊，怎么怎么样子的，或者说哎，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所以能有更多人被养活起来，这些看起来是一些原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什么？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们看到主基督的家谱，你都会看到像大卫的家谱里面曾经有一些很恶的王，比如说亚他利亚曾经起来要剿灭大卫的王室，就大卫的子孙剿到只剩一个了，然后上帝把他保存下来，后来又活下来。你会看到这里面都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家谱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永不断绝，所以我们就有信心。我们也要在福音里面写我们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哎呀，中国实行独生子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哎呀，我就很担心我的孩子会绝后啊，我们家会绝后啊。我们说不，这里面都是人的问题，但是你去看圣经里的家谱，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断绝，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要因上帝的怜悯不至断绝，阿们吧。因为上帝其实跟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说，像那些敬畏他的，像那些亲近他的人，上帝说他要向我们发慈爱，怎么样子啊？直到千代万代。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你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去看家谱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家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一看家人，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家有很多的软弱，我觉得我的孩子还不错，但是一看起我的老公，一看起我的配偶，我就觉得他毛病一大堆。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家谱，你就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其实家庭的真相，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是用来承受恩典的，阿们吧。你看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他就讲到家谱，这个跟我们很多人的信仰不太一样。有些基督徒过分强调个人和神的关系，没错，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不能说我妈妈信了耶稣我就得救，不是的，你必须自己信了耶稣才能得救。但是神的恩典不仅仅临到我个人，还临到什么呀？临到我的家。这就是我们讲家庭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讲的家庭观和世界上面的家庭观和律法主义的家庭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家庭是做什么用的，家庭是用来承受恩典的，阿们吧。你的家是上帝要施恩的对象，然后你的家为什么能够立得住？不是因为你够聪明，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哪来的聪明，弱小的不得了。我们就算现在四五十岁了，难道我们就有把握说我自己很厉害，我们家就靠我能站得稳吗？我们没有把握的。什么东西让我们家可以站立得住？神的恩典，神恩浩大，神的恩典在我们家怎么样永不断绝。 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我相信我的家也不至断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在讲，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的家庭命脉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些人觉得说，我们的家庭命脉就是钱呐、啊，就是钱呐、啊，就是如果不够钱的话就很危险啦，是不是、啊？有些人说不是，我们家这个要学曾国藩，我们要曾氏家书，对吧？我们要书香门第，要怎么怎么样子？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家庭命脉其实是上帝的应许，其实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而且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样，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雅各他被他的父亲赶出来的时候，他在伯特利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里面上帝在异梦当中向他显现，有个什么东西啊，天梯，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上帝在天梯这里给雅各的应许是只关乎雅各还是关乎他的子孙后代他的家族啊？关乎他的家族，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你在这里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我把这块应许之地都要赐给你。所以雅各为什么后来昌大？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家庭命脉是什么？你的家庭命脉就是我要抓住神的应许，我要抓住神的恩典。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当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有心灵的安息。我的心灵安息不在于我们家家世，我的钱够不够多，不在于说我们家里面我够不够努力，而在于我们家有没有上帝的应许，有没有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家有上帝的应许，我知道我们家不至于断绝；只要我们家有上帝怜悯的恩典，我就知道我们家不至于消灭。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家谱的时候，首先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当我们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还要注意我们说福音的家谱。福音的家谱，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你注意，其实当福音书的第一节经文就讲到家谱的时候，你要看到福音和你家庭的关系。福音和你家庭的关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说了一句，我说你去读这节经文，你说罪作王干什么呀？叫人死，然后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什么呀？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什么呀？得永生。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有永生的人才有家谱，没有永生的人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家谱。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凡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可能也很认真地记载了他们的家谱，曾祖是谁，再往上是谁，再往上是谁，对吧？有些家谱记得很详细，但你仔细去看，只要他跟基督没有关系，这个家谱是什么？这个家谱写满的是生命的得胜还是死亡的得胜？写满的都是死亡的得胜。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凡是不在基督里，所有的家谱不过是死亡证书，是死亡证书叠在一起，同意吧？所有的家谱就像摩西讲的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呀？好像一声叹息。所以只要没有福音，所谓的家谱就算记载下来了，它是写满了叹息的死亡证书。但我们不一样，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对吧？他讲到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位先祖，一路下来，一路下来到大卫，一路下来每一个都是有生命的。阿们吧。所以有一次有一些法利赛人挑战主耶稣的时候讲，哎呀，编了一堆，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啊，不相信生命的传承啊等等之类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记得，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然后说了这个话以后，然后主耶稣强调了一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什么？是活人的神。所以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家谱都是活人的家谱。是什么人呢？是有永生的人。阿们吧。他们只不过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真的是看见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家谱都是被死亡淹没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家谱，哪怕是最伟大的名人，也是被世界所遗忘的。但是我们的家谱写在谁的掌心里啊？写在神的掌心里面，因为我们有永生。你看到这点，你思想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家谱不过是在遗传死亡，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家谱是领受福音，是领受永生的祝福。所以我们家庭里面传承的是什么？我们家庭里面要传承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福音里的祝福，福音里的恩典，福音里的喜乐，福音里的盼望，还有什么呀？福音里的得胜。阿们吧。亚伯拉罕得胜不得胜？得胜。以撒呢？雅各呢？他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总是转败为胜，他们总是软弱变刚强。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们家也是这样子？我们家一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信心来了。有些基督徒是没信心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跟倩文刚这个结婚刚没多久，还没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信心不够，然后想到要不要生孩子。我那时候很发愁啊，你知道为什么发愁？我那时候发愁说，万一我生出来的孩子他不得救，要灭在地狱里，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来的一个老牧师，正好有一个宣教师认识，就拉我们过去跟他去聊。我忘了当时他聊跟我聊了一些话，我已经具体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就给我一个信心，就是让我知道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人，我们生的孩子不致灭亡。所以那时候我才下定决心，好吧，要孩子。弟兄姊妹，真的，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相信，对吧？你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可能会被世界淹没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去看圣经里的家谱？你在家谱里看见的是什么？福音的得胜，福音的得胜。大卫有没有软弱？所罗门有没有软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有没有软弱？罗伯安的子孙里面有没有软弱？一路都有。但是福音的大能保守着这些软弱的人，在经历福音的盼望、福音的得胜、福音的喜乐、福音的平安。请问你有没有软弱？你的孩子有没有软弱？有。我凭什么相信我们家是生命的传承？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你看家谱不能只是看见人。如果你看不见神，你这个家谱看的是胆战心惊；如果你看不见福音，你也会唉声叹气。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世界上面的家谱，世人的家谱，是一本一本的死亡证书，是一个一个的在讲死亡怎么得胜，死亡怎么得胜。但我们呢，我们的家谱是不断的去告诉我们说，福音怎么得胜，福音怎么带来盼望，福音怎么带来喜乐。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福音的家谱的时候，还要看见福音和我家的关系。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到，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在圣经上面再加添什么？不可以了，圣经已经写完全了。但是圣经把这些真理原则放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你的家跟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什么关系？有些弟兄姊妹就很可爱，说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我家是我家。我就刚才讲了，我们叫什么名字？人称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阿们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后裔？是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还有一个意思是像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所以我们里面有基督福音的 DNA 在我们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家是跟基督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要把你和基督抛开来看，不要把你的家和圣经抛开来看，你要把它放在一起。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怎么恍然大悟？我告诉你，圣经就是我的家谱。同意不同意？你说圣经是亚伯拉罕的家谱，对不对？对。是不是大卫的家谱？是。但是不是我的家谱？是的。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亚伯拉罕就是我的先祖。阿们吧。从那个最重要的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以色列人不见得是基督的后裔，但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是不是基督的后裔？ 一定是。所以圣经是我的家谱，那同样道理了，我们既然圣经是我的家谱，我是神的子民，所以我家是福音失败的见证还是福音得胜的旌旗？得胜的旌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相信一点，那我们家很多软弱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那么软弱，但我觉得我老公比我软弱多了，比我软弱十倍。我们家怎么可能成为得胜的旌旗？可不可以？你去读圣经，就像我们刚才讲，大卫软弱不软弱？软弱。包括我们这个主日讲的基甸，对吧？基甸软弱不软弱？软弱啊，躲在酒榨里打麦子，害怕不害怕？害怕。但是上帝跟他一张嘴怎么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了。我们家是福音的旌旗，是福音得胜的见证。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明白。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啊，我是跟基督有关系的，我家也是跟基督有关系的，阿们吧。那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知道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去做福音宣教工作的时候，去到腓立比，结果被人冤枉，被人害，害到监牢里，对吧？然后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没有灰心，没有抱怨，干什么呀？反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突然就开了，所有的囚徒身上的锁链都掉了。然后有一个狱卒一看这种情况，说：“哎呀，自杀算了。”然后保罗赶紧拦住：“不要不要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所以这个狱卒就在保罗他们面前扑通一下跪下来了：“先生，我该做什么？”保罗和希拉跟他怎么说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知道保罗去腓立比宣教，福音开始传入欧洲，这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讲。从微观的角度讲，为什么保罗和希拉会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是因为上帝要救哪一家人呢？狱卒一家的人。所以狱卒这一家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确把他们名字记下来，但他们的名字上帝知不知道？知道。狱卒一家有没有写在基督的家谱里？有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了救这一家，上帝让保罗和希拉进到监牢里去，阿们吧。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狱卒一家是上帝牵挂的还是上帝漠视的？上帝牵挂的。我再问你家呢？我家呢？我们的家也是耶稣基督所牵挂的，阿们吧。他现在在天上不单为我祷告，也为我家祷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讲，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所牵挂的最终是失败还是得胜？一定是得胜。所以你要相信一点，我家要成为上帝的得胜，不仅是上帝的得胜彰显在我家，我家就要成为上帝的得胜，阿们吧。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对凡事上面看见你自己有软弱也好，看见家人有软弱也好，你不要灰心，因为我家一定要做上帝的得胜，一定要见证上帝的得胜，甚至上帝就要用我们家来见证他的得胜，阿们吧。那你说我的先生现在还没信主，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信主，是10年之后还是5年之后还是5个月之后？不要担心，因为都在耶和华的手里，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抱着一个小孩子，我们就是，阿们吧。你看到有些人想拦阻小孩子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生气，对吧？说不要拦阻他们，叫他们到我们面前来。然后那些人把小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对这些小孩子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训斥他们一顿，然后教他们怎么去把这个成绩搞得更好？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干什么？按手祝福他们。我们家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大家你要看见福音的家谱。当我们每当看到家谱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浩大的，你要看见福音是永远绵长的，在我们家中要彰显得胜的，然后福音赐给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不像世界上面那些灭亡的人。然后我们去看到家谱的时候，你看到基督的家谱，你就说这是我的家谱。你看到旧约里面从亚当讲起的家谱，你就知道说这是我的家谱。看到亚伯拉罕的家谱，看到以色列人的家谱，这都是我的家谱。而我家要记在上帝那个生命册，那个永生的那个家谱当中，我家在其中的，阿们吧。 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了福音的家谱，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家谱，对吧？我的家是属基督的。今天的我们的家谱的其实是要续写圣经。我再强调，不是我们家的事情要加在圣经里，圣经我们不可添加，但是圣经的原则要显在我们家。阿们吧。那么我们家的家谱要去有一个美好的传承，有一个不断的彰显上帝得胜的时候，那么我们家里面的家谱它应该有哪些特别的要素，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我说讲到我们家谱里面的要素的时候，我说我讲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十一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我们的先祖，就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以撒就是我们的先祖，阿们吧。雅各就是我们的先祖，这是我们家谱里面的两位先祖。这两位先祖在希伯来书里面总结他们的人生的时候，讲他们人生最突出的地方的时候，讲他们因着信干什么呀？给他们的子孙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家谱是我们今天要写的。我们讲我们要写家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们写家谱就只是被动的描述，不是，我们现在是在主动的书写我们的家谱。阿们吧。我是主动的让我的家谱，从一定角度来讲，我的家谱会是很耀眼的还是很暗淡的，跟我所做的事情有密切关系。阿们吧。你希望你的家谱是发光的还是暗淡的？一定要发光的，阿们吧。而你的家谱要发光，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看到是什么，我们要领受祝福，而且要什么？传承祝福。而且你注意，我们经常跟大家讲说信而顺服，信而顺服，这里面讲了另外一个叫什么？信而祝福。雅各因着信去祝福，以撒因着信去祝福。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唯独用信心我们才能祝福。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祝福不起来？当你的信心很软弱的时候，你就祝福不起来，你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们这么多软弱怎么能祝福呢？我们就祝福不了。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你看到这里，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你看其实这里面很让我们感动的，以撒因着信来祝福雅各和以扫。雅各和以扫都是很有缺点的人，同意吧？这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但是各自的缺点都很大。但是以撒为什么可以祝福？说以撒祝福雅各的时候，因为雅各骗了他，是雅各骗了他，但是以撒能发出祝福是因为什么？因着信，对吧？雅各也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包括后来给十二个支派他十二个儿子去祝福的时候，全部都因着信。我们离开信心是没有办法去祝福的，阿们吧。你有了信心，这个时候你去祝福的时候，你才能够干什么呀？我们说拿起属天的权柄来祝福我的家族。因为你要祝福的时候一定是用权柄的，而你没有信心根本拿不起来这个属天的权柄，你会凭现象，你会凭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家谱，我们的家要能够传承，要能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去得胜，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祝福，阿们吧，上帝的祝福。而你要祝福，你一定要有信心。所以你要操练你的信心，用什么来磨练你的信心？用苦难吗？用挫折吗？用咒诅吗？用什么东西啊？用恩典，用福音，用福音的真理，用耶稣的十字架，阿们吧。你这样子的话，你越有信心你就越不同。而且我们在讲我们的家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的。上帝把我们家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要让世界淹没我们的家，还是让我们家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做光，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成为圣洁的国度？是让我们做光，是让我们做圣洁的国度，阿们吧。怎么才能做到？你说我就训我的孩子一定要圣洁啊，一定要敬虔啊，千万不要做坏事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样子没多大用。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家在世界里面发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家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得胜？上帝的祝福，阿们吧。 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也是很著名的福音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彼得呢，彼得说，主啊，我也要走。走了没有啊？
走了。
当他在信心里的时候，他就能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姊妹，我们家也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罪海，但我们家能不能在上面稳行在高处呢？可以。凭什么？凭着上帝的祝福，因着信，阿们吧。所以你要常常祝福你的家，让你的家，让你的子孙后代都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在海面上行走的，是要稳行在高处的，阿们吧。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这个目的，只有上帝的祝福才能让我们的家在海面上行走。而我们的家庭传承最重要传承的是什么？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们要传承知识，要什么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信心的祝福比知识更重要，阿们吧。而且你没有信心，那些知识就成为一个重轭，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就成为死的教条，甚至成为律法，成为人的规条，压得你们家里面喘不过气来。不是的，我有信心，我在福音里每一条圣经真理都要成为我们的腰带，每一卷圣经的经文都要把我们托起来，每一节的经文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在世界里面行走，阿们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上帝的应许，然后有感动以后，就是我以前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你读了一个经文，哎呀，发现上帝的应许，你马上应该做什么事情？拿着这些经文为你的家，为我们的教会，为你所爱所关心的人来献上祝福，这就叫信心的祝福。没有信心的人做不到，没有信心的人就觉得这些经文是写给雅各的，那节经文是写给亚伯拉罕的，那节经文讲的是大卫，那个是讲的保罗，都跟我没关系。我说这些就是没信心的人，你只要有信心，你就知道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写给我们，安慰我们，激励我们，引导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的家谱要写在哪里，我们的家谱要写在天上的生命册那里的，阿们吧。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的家谱写到天上去？只有从天上来的上帝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看，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的祝福，以撒给他儿子们的祝福，其实不单是雅各以撒，摩西临死之前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很厉害的，阿们吧。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个祝福，真的凭着信心的祝福就是预言，有没有发现？他们在那里，摩西祝福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发展，对吧？弟兄姊妹，我问你一句，当你凭着信心拿着上帝的经文来祝福你的子孙后代的时候，会不会也成为你家族的预言？会的。所以你要给你家族发什么预言？你要跟你讲，哎呀，我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呀，你要这样子说吗？还是你要说，哇，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今天读到哇创世纪这里面的，我读到希伯来书了，我读到出埃及记里面那些美好的应许，主啊，我要奉你的名，我要凭着信心来祝福我家和我的子孙后代，要让这些成为他们的预言，可不可以？这样子祈求的不一定得着，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家谱第一个要素就是信而祝福，我要因着信来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子孙后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家族的要素是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常常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利未记七章十一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平安祭。如果大家去读利未记，利未记有著名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五祭，燔祭啊、赎罪祭啊、赎愆祭啊、平安祭啊等等这些。那你注意，平安祭是这五祭里面很奇特的一个。平安祭他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这里了，他要把祭牲献上，要把 饼无酵饼线上，然后平安祭和燔祭你去做对比，就会发现燔祭是怎么样，燔祭是唯独献给耶和华，整个祭牲全部烧给耶和华。但平安祭你知道是怎么样子吗？平安祭是要把那个祭牲的脂油烧给耶和华，献给上帝，然后平安祭的肉呢要献祭的人和祭司一起都吃了。所以这个就是平安祭它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平安祭其实这里面也被称为什么？感谢祭。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他说与感谢祭一同献上，所以当你感恩的时候就是献平安祭，就是献感谢的平安祭。感谢的平安祭跟燔祭不一样，就是神和人一起享受，一起享受。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叫感恩？当你感恩的时候，神心喜悦不喜悦？喜悦。你的心呢？你的心也喜悦。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抱怨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样？是不是很享受？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举手说，你看吗梁弟兄，我抱怨的时候好爽啊，我觉得我苦读的时候，我越苦读我心里越爽，有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
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献上感谢的平安祭。所以你献平安祭的时候就是与神一起分享，跟神一起喜乐。所以我们说感恩的时候，你记得一件事情，按照平安祭的真理原则的话，每当你感恩的时候，主一定与你同在，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到，哎呀，我怎么经历神的同在，然后有一些傻瓜就开始骗这些基督徒了，就讲你要这样子啊，你要那样子啊，给你总结了一堆规条，然后一看一条也做不到。有些人说你要足够谦卑，彻底谦卑，完全的信心，完全的爱心，然后很多人，你够谦卑吗？不够啊。你的爱心够不够完全？不够啊。你的信心够不够完全？不够啊。所以讲了一大堆都是废话，觉得我根本没办法靠近上帝。但是圣经里面讲，每当你献平安祭的时候，上帝就享受脂油，我们就享受祭牲的肉。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感恩的时候，主一定与你同在，当你抱怨的时候一定在跟神疏远。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想抱怨的时候你就不想祷告，当你想抱怨的时候你就觉得把圣经最好拿远一点，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不想靠近上帝的，特别是你体贴肉体，你说我就是要抱怨一下的时候，你就会是这样。但是当你真的想感恩的时候，哪怕你在艰难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干什么呀？唱诗祷告赞美神，把感恩归给神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没有啊？同在。所以那个地的根基都震动了，监牢的门就打开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的家要变成一个充满光的地方，充满能力的地方，是离上帝越近越充满光越有能力，还是离上帝越远越有能力啊？一定要与上帝越近越有能力。所以你家需要什么你知道吗？需要感恩。那我们约定里面讲了，不行啊，只有我感恩，他们都不感恩，我觉得我很亏，亏不亏？不亏。弟兄姊妹啊，你为你的家去献上感恩吧，你为你的家献上感恩的时候，神就在你们当中，你去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单你自己心态改变，你家人也会改变。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次主日聚会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感恩见证的环节，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感恩，当我们见证上帝的大能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说不要抱怨，要去祷告？因为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离神甚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感恩对我们的家庭建造意义极其重大。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在为全家献平安祭。平安祭献上以后，家里有没有平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定有。我绞尽脑汁用尽方法不一定能带来平安，但是我把平安祭献上的时候一定有平安。阿们吧。也像我们这一次这个平安这个圣诞节布道会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的，你注意，我们用我们谋略的时候，你从来不是带来平安，你在竭力的搞平衡。平衡是什么？平衡不过是把危机按了一下暂停键，而且这个暂停键摁得很辛苦，你的手指一松它就结束了，对吧？它马上就危机就来了。所以平衡和平安不是一回事儿。平安是怎么样子？平安在这里来讲的话是什么？献上感恩祭，我在主面前感恩。所以你要操练。我们有些地方没学的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感恩很肉麻啊，这个好像没理由就在那里感恩。 你要操练你自己。你之所以觉得肉麻，是因为你不习惯感恩，你习惯抱怨，你是非要觉得说红海在我眼前分开了你才感恩。但是你这个心态，红海真的在你眼前分开了，你也不会感恩，你会找一千个理由说正好那天刮大风把它刮开了，对吧？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分享说，哎呀，讲说的真的就是，我看这件事情就是神迹，那件事情就是神迹，但是其他人就说这是巧合，这是巧合。为什么？因为一颗感恩的心看见了神迹，一颗不感恩的心看见的都是巧合。但是当我感恩的时候，神就与我同在；当我感恩的时候，我就为全家献上平安祭，然后我的家里面一定会因着我的感恩更加和睦，更加平安。阿们吧。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当你想抱怨的时候，你赶紧做什么事情啊？赶紧把抱怨换掉，我要感恩。我逼着自己乱感恩，也要把抱怨拿掉。阿们吧。你说不行，这件事情我很难受啊，我要跑到一公里之外找十天之前的事情来感恩，我都要把我现在的抱怨要胜过。那我实在心里难受怎么办？我不要在人面前抱怨，我要跑到上帝面前干什么？倾心吐意。主啊，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求你怜悯我，求你顾念我，求你指示我，可不可以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我如果非要抱怨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到上帝面前独自暗中抱怨，这个时候你像哈拿，上帝不责怪你的。阿们吧。你可以向上帝表达你的不解，甚至表达你的不满，主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但我不在人面前抱怨。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发现你很快就会从这种艰难当中走出来。阿们吧。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有，谁啊？约伯吗？对吧？有些弟兄姊妹一想抱怨的时候，一觉得自己苦就去读约伯记，读完约伯记就出去控告，不是这样读的。约伯他艰难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说，我恨不得我生的那天就不存在，我就不应该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怎么怎么样子，上帝就来安慰他，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向上帝说的。阿们吧。但是他的得胜是不是就一直是这样子？不是，到他后面感恩的时候，他整个人心打开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胜。弟兄姊妹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不要给自己抱怨的借口。我看到基督徒一想抱怨就去读约伯记，我就知道这灵性不正常，对吧？正常的灵性不是这样子的，正常的灵性就是你发现自己想抱怨的时候，我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我要献上感谢祭，我要数算你的恩典。当我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数算数算，你就会发现你的那点苦和上帝的恩典相比，就像大海比一粒尘沙一样。阿们吧。你那个苦不过是海边的一粒沙子，而上帝的恩典像整个大海。我何必为那一粒沙子在那苦苦的哀怨，苦苦的在那里苦读，让自己的心都展不开呢？我要感恩，我要跟我的上帝一起来享受我献上的感恩祭。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大家还要知道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谱写得好的时候，我们今生我们有没有缺点，我们家庭有没有问题，而且多不多？其实挺多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再讲，我们需要谦卑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饶恕，我们要悔改，来修复我们的家庭。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回头可以去反复去听一下我们原来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从33到36讲，我们讲了四讲，都是讲关于悔改的。因为悔改的道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悔改的认识上面错得离谱，离开了福音，离开了信心，离开了恩典，离开了基督。所以很多基督徒的悔改其实不是悔改，而是控告。所以你要好好去看，但我们今天没时间说把这个细细再给大家去梳理，我鼓励大家去看。但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我盼望大家也要去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什么？也要悔改。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悔改，我做错了我要悔改，别人伤害我呢，特别家人伤害我，我要干什么？我要饶恕。所以悔改饶恕它是什么？我们说悔改饶恕，你首先知道它不是什么， 他不是懊丧。懊丧是什么？有些人就是好吧好吧好吧，这事完了完了完了，好，我悔改我悔改。其实这是什么？破罐子破摔，非常的懊恼。很多人的悔改不过是懊恼，不是的，悔改不是懊恼的，对吧？悔改是不是灰心？不是的。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要发什么？发热心，你要悔改。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热心的，会让你的心点燃起来的。悔改是不是控告？不是。控告别人对不对？不对。自我控告呢？也不是悔改。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面，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悔改观就是自我控告，同意吧？有很多教会非常喜欢讲这种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控制不住你们了，所以呢，你们不自我控告一下，我怎么把你们捆起来？所以他们讲的悔改都是这个，这跟圣经里面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悔改是不是苦读幽怨？不是。悔改以后你发热心，你会涌出甜水来。没悔改之前的生命是马拉的苦水，悔改以后的生命呢是甜水，甚至去到以琳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棕树。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悔改是什么。特别在家里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跟教会弟兄姊妹的接触相对还是少的，同意吧？特别大家在教会里面见面都想，哎，这是教会哈，我要注意我的形象，注意我的言行，我要口出恩言，多说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得罪的时候比较少，是吧？但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觉得，哎，家里面放松一点嘛，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更多的容易去互相的伤害。但我们其实在家庭建造里面确实需要更多的悔改。而我们的悔改是什么？我盼望大家要去看到，就像我们放的这张画，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干什么呀？扛在肩上面。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关于悔改的比喻。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羞耻，也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凡我所什么？凡我所嫌弃的，还是凡我所疼爱的？凡我所疼爱的。所以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上帝所嫌弃的，还是上帝所疼爱的呀？上帝所疼爱的。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耶稣看了你很不耐烦说赶紧过来赶紧过来，还是被耶稣欢欢喜喜扛在肩上的呀？欢欢喜喜扛在肩上的。阿们吧。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被上帝的恩典重新点燃我们的生命。因为你们要发热心，也要什么？也要悔改。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陷在那种苦毒怨恨抱怨控告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温度就不断的下降。但是当我在基督里真正的悔改，我承认在家庭建造当中我有很多的软弱，我做错了，我看见家里面有破口了，我看见我自己身上有破口了，这个时候我要干什么事情？我们不像有些人就说，哎呀，这没办法，每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是吧？每家都有问题的，有问题就有问题吧，没办法了，我们家做不到完美的。这话说对不对啊？对对对，多少？对一小小半。你看见问题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我们再读这些经文，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我们再来读：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神的意思是你一看见你家里面有问题，你要干什么？到他面前，让上帝来指导你，让上帝来管教你。这里面的管教不是说上帝一定要把你揍得七荤八素的，而是上帝会教导你，会引导你，然后让你去得胜。阿们吧。然后我们要让上帝把我的热心激发起来。其实我们刚才说那个话，说每个家都有缺点啊，有些缺点改不了了，请问这是热心还是灰心？这样说话是灰心吗？这是很冷淡的说法吗？对吧？热心是什么？主啊，我看见问题了，求你带领我解决吧。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其实悔改它的奇妙，真正的在福音里，在基督里的悔改。所以我再强调，你们回去好好听我们讲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这个33到36讲，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的悔改是把我们家的破口变成什么？变成福音的堡垒，变成恩典的堡垒，变成福音得胜的旌旗。是的，我承认有些方面我很软弱，但是我在上帝面前呼求他，我软弱的地方不是要随着我的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代在这点上都很软弱， 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方面我们家要成为得胜的见证。其实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曾经因为他的太太萨拉太漂亮了，对吧，然后他就跟萨拉说，这样子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说你是我妹妹，是吧，这是不是巨大的软弱，巨大的软弱。后来悔改了没有啊？悔改了，上帝干涉他了，然后上帝让萨拉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请问他原来的破口现在变成什么？是不是得胜的惊奇？是不是恩典的堡垒？是不是惊人的神迹？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是这样，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家谱就是我的家谱，阿们吧。亚伯拉罕他们家可以在最大的破口、最大的软弱上面，上帝让他变成最大的得胜，我们家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悔改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像有些人，有些人说，哎呀，因为他们一讲悔改就是控告，我们就不要提悔改这两个字。不是，我们要提的，我们要讲正确的悔改。然后你要知道说，你要有信心，我们家最软弱的地方要被上帝的恩典遮盖，然后要被上帝的恩典点燃，要被上帝的恩典在其中真的是显出荣耀的得胜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我说我们的家谱里面的三大要素，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一直讲家庭观，我们所强调的家庭建造的三大支柱，哪三个？上帝的祝福，彼此的感恩，饶恕和道歉，也就是我们的悔改。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忘记这些，常常呼求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信去祝福，常常在信心里，常常感恩，彼此感恩，不要吝啬你对你家人说的感恩的话。家人有任何一点的进步，你都一定要跟他去讲，家人有任何一点的好，你一定要去表达感恩。然后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我真心的悔改，真心的饶恕，我告诉你，你的家一定会越来越强，不会只是现状，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我们怎么去做，让我们的家谱能够发出光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写我们的家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福音的家谱，福音的家谱写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写在圣经里面，但基督的家谱跟我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家谱现在我们正在写，同意吧，弟兄姊妹？我再强调，我们正在写我们的家谱，我们不是一个被动的描述者，我们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主动的，正在撰写，正在影响我的家谱会是什么样。所以我要让我的家谱在福音里面发光的，阿们吧。怎么才能让我的家谱在福音里发光？我说我给大家三点小建议。那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小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是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然后说讲要我们就是祷告的比喻，他的目的就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就讲说，有一个官很糟糕，然后一个富人要去找求他帮我伸冤，帮我伸冤。这个官一直不肯帮他伸冤，但这个富人呢就不停的求，不停的求。后来这个不法的官出来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人老是求我，好烦呢，我帮他做成了。然后呢，主耶稣就讲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说，我们祷告啊，要像他这样子。你注意，这个富人求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官，但是他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最后成了没有啊？成了。我们祷告是祷告一位很糟糕的上帝吗？
不是，
我们是祷告一位恩慈大能的上帝。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在祷告上灰心其实是说不过去的，是吧？你去看到有些官很糟糕，你还求他好几遍，上帝这么恩慈，你不好好求，这不是有问题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让我的家谱发光，我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以前讲过一篇道，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真的，祷告和灰心之间是有一个对立关系的。你若想灰心，就不想祷告；你若想祷告，就能驱逐灰心。每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你没有信心，不认为能得胜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去祷告。你去问你自己，一定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说我的工作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善，我跟你说，你为工作祷告，你以后就敷衍一下，啊啊啊，梁弟兄，你说是是，然后你不肯祷告的。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已经灰心了，你是不愿意为他祷告的，你觉得祷告有什么用，没用的。但耶稣怎么讲啊？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要为你的家，要为你的子孙后代常常祷告。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这个经常带着大家，因为我工作忙的缘故，我做不到每天都有一个，但是我鼓励大家，我做不到每天都带着大家祷告，但是我们每次的时候你要跟着祷告啊，你要为你家人去祷告啊，你不要灰心呐、啊，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就把灰心给驱逐了，当你想抱怨的时候呢，赶紧干什么呀，赶紧起来祷告，赶紧起来祈求，阿们吧。而且你心里面有很强烈的苦读抱怨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要效法这个妇人，干什么呀？很恳切的祷告，很恳切的感恩，阿们吧。我一定要感恩，我一定要祷告，我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这样子你的家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常常祷告不灰心，常常把祝福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常常在上帝面前感恩的时候，你的家一定会发光的。因为祷告是很厉害，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说事工是箭，祷告是什么呀？祷告是弓，祷告就像那个弓一样，这个弓拉得很满，拉得很有力，那个箭射出去怎么样子啊？非常有力。你的家也是如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给大家的鼓励。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我再鼓励大家，你要让你的家发光，你要让你的家谱，你写的家谱，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写的家谱要能发光的话，你一定要凭信心，你不凭信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说，我们要举起信心的手，推开祝福的窗。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张照片，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有一次有人要害他，说：“哎呀，这个让这个巴比伦王颁布一个命令，说谁也不许祷告，谁也不许搞宗教仪式。”然后但以理听到这个命令以后干什么呀？依然照常在他的窗前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敬拜，是吧？弟兄姊妹啊，其实但以理表达的是什么？但以理只是在抗命吗？不是，因为我要用信心推开窗户，迎接什么？上帝的祝福。所以但以理后来失败了还是得胜了？大大得胜。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常常在信心里面，当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按照我们人的天然的习惯，我们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凭眼见。所以凭眼见是自然的习惯，凭信心是超然的习惯。跟我一起说一遍，凭眼见是自然的习惯，凭信心是超然的习惯。自然的习惯其实你不需要培养，你生来就是，阿们吧。超然的习惯呢，是你要在基督里好好培养的，阿们吧。但是这个自然的习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必然失败。只要你按照你肉体的惯性去做事情，必定失败，没有可能说不可能说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可能的，一定都是失败的。但是你凭着信心，你一定有一个超然的习惯，越来越多这个超然的习惯养成的时候，你凭信心做事情的时候必然得胜，阿们吧。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哪个例子说一个圣徒凭信心做事情失败的？有没有？你去找，找不到。他如果凭着信心，即便后来有软弱，他开端有信心，他都会得胜，阿们吧。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啊？是的，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沙，海边的星一样。其实亚伯拉罕一开始是有信心的，对吧？中间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中间的时候就跟萨拉两个人商量说，这个看来我们现在这个生不了孩子，这个这样子，我这个夏甲，干脆我把夏甲给你，然后亚伯拉罕就收了夏甲。这软弱没有软弱？软弱。但是亚伯拉罕起初的信心，上帝纪念不纪念？纪念。最后得胜不得胜？得胜。而且他又回到信心里面再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要有的得胜都不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得胜，你要的是真正的大能的得胜，胜过世界的得胜。而这个胜过世界的得胜只有在哪里啊？只有在信心里。你的家要不要得胜？要的。怎么才得胜？ 凭着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再强调，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套神学叫信心的神学，还有一套神学叫试探的神学，就是没有信心的。我们讲信心的道，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讲的话是巨大的冒犯。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看约书亚和加勒回来，他们凭着信心来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十个探子和没信心的以色列人什么反应？非常生气，想打死他们。他们只是装腔作势要打死他们吗？是真想打死他们。我们讲的信心的道也会让十个探子想打死我们，这是我们的羞耻还是我们的荣耀？你盼望你们家是被十个探子把持，还是像约书亚的家一样，还是像加勒的家一样？我的家要像约书亚的家，我的家要像加勒的家。阿们吧。你要这样的有信心。而约书亚和加勒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信心。阿们吧。所以我要对我的孩子有信心，我要对上帝的恩典有信心，我要对上帝的祝福有信心，我的家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发现有十个探子来跟你讲神学的时候，赶紧远离他们，他们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造就，相反他会把你，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时候信心软弱，你听到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能把你带到高峰上面去，但是你听到十个探子跟你头头是道做了一番没有信心却逻辑严密的分析以后，你整个人就掉坑里去了。不要让他们带着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什么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的家不是要自然失败，我的家是要干什么呀？超然得胜。这就是我们要去建造。我们今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就在经历这种超然的得胜。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灰心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胜。明年我们的家要更多的超然得胜，还是更少的超然得胜？更多。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信心，要求主用福音来塑造你的信心，用他的恩典塑造你的信心，用他福音的真理来塑造你的信心，你的家一定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给大家的，我们的这个鼓励是什么呢？建议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节经文里面讲的说，亚伯拉罕承受应许得到产业是凭什么东西啊？凭着应许，不凭什么？不凭律法。你就要抓应许。所以我在讲，我们要正在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祷告在写我的家谱。你知道你那支笔要拿什么笔吗？你要拿着应许的笔，然后要在上帝的恩约上面去签字。阿们吧。在上帝的什么约啊？是上帝那种要审判你的东西吗？还是上帝的应许的约里面啊？上帝应许的约里面。所以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上帝的每一个圣约，我都要在上面拿着应许的笔去签字。阿们吧。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而且像这节经文里面强调的说，我们要承受产业是本乎什么呀？是本乎律法吗？不是，完全本乎恩典。为什么有些人喜欢钻到律法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自义。自义的真相你知道是什么吗？自义就是荆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亚当夏娃堕落之前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荆棘？没有，他们堕落了以后才有的。所以一旦一个人想自义的时候，他就在培养荆棘，他就手抓荆棘。所以一个人抓住荆棘的时候感受怎么样？会不会很爽？
受伤
痛苦哀嚎抱怨苦读。阿们吧。我告诉你，人类世界里面最大的荆棘，最伤人的荆棘就是自义。每当我们自义的时候，我们就在扎伤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还要扎伤别人。所以你要干什么？把这个自义的荆棘丢掉。然后你要干什么？我们说抓住上帝的应许，带上什么呀？带上恩典的冠冕。我的家需要的是荆棘还是恩典？我们家需要的是丰盛的恩典。我们家需要的不是那个用荆棘编做一个冠戴在我们头上，那个荆棘冠冕戴在谁头上了？耶稣头上。为什么？因为我的自义，我的傲慢，我的律法主义让耶稣受伤了，但耶稣已经替我死了， 我为什么还要抱着这些东西呢？我不要抱这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呢，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要大大的张口，主啊，我你的应许，每一个我在圣经当中看见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你真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看我以前看过有个短视频讲的那些那个鹰一下生了好几个小鹰，然后养大的时候，哇，然后那个鹰妈妈出去，鹰爸爸出去，然后给他们打猎回来的时候，那些小鹰干什么呀？哇，那个嘴张得大大的，在那里叽叽叽一直叫，然后要把那个谁最嘴张得最大，然后妈妈就把肉放到他嘴里面，爸爸就把肉放到他嘴里面，他就长得最快。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大大张口，但是地上的这些小鹰有时候我们看得很凄惨，因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影响，经常食物不足，所以经常有一个很小的那个小鹰仔，他吃不到什么东西，甚至半路就死掉了。但是在上帝那里呢，上帝有无限丰盛的应许，阿们吧。所以得不着不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不够，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是你口张的不够大，阿们吧。上帝应许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干什么？我就给你充满，对吧？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信心伟人穆勒，近代的信心伟人，上个世纪的信心伟人啊，这个19世纪的信心伟人，他上帝感动他激励他的时候就是这些经文，你向我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要为你的家在上帝面前大大的张口，然后远离那些荆棘神学，远离那些律法主义者，远离那些想把基督的福音给篡改的那些人，那些加拉太主义者，这样子你的家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福音跟我的家关系不大，讲福音是教会的事情，我们家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的，你们家需要福音，家庭是最需要福音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当我们看到你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圣经里面每一处记载家谱的地方都是个新的时代要开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家庭观的查经，我们很快要进入到新的一年。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充满盼望，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都在你的家谱当中有份。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去领受你福音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家谱就充满你的光，你让我们的家庭建造就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能力。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真的是欢喜畅快，我们都多多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家真的是因着主你的祝福，因着主你的应许，我们发出天上的光，使人看见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就看见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